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3月13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在此多事之秋，让我们依旧来首先关注一下股市和汇市的动态。美股周五开盘全线暴涨，道指涨超1200点，三大股指均涨超6%，但随后呢震荡下行，三大股指涨幅一度缩窄至不足1%，但随后再度拉涨，并在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全国紧急状态之后尾盘加速飙升，至收盘时三大股指均暴涨约9%。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980.59点，报23181.21点，涨幅为9.34%；标普五百指数上涨228.59点，报2709.23点，涨幅为9.22%；纳指上涨672.43点，报7874.23点，涨幅为9.34%。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五下午3点召开新闻发布会，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宣布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此举将可释放出最多约500亿美元的财政资源，以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国人。据相关资料显示，美国紧急状态法是美国联邦于1976年颁布的法律，该法对紧急状态的颁布程序、颁布方式、终止方式、紧急状态的期限和紧急状态时间的权利做出了规定。该法规定，当出现联邦法规规定的可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时，有权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总统可为其行使的一些特别权利颁布一些法规，一旦紧急状态终止，这些法规将随之失效。美国纽约联储12日发布公告说，本月12日至13日将进行总额约达 1.5 万亿的回购操作，并将开始购买一系列各年期美债，作为每月购债操作的一部分。此举表明美联储正在加大力度向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他已接近与特朗普政府达成协议，减轻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在与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努姆钦谈了一整天之后，佩洛西推迟了就民主党提出的一揽子措施进行投票，他希望在周五宣布协议是否达成。本周美国纽交所出现了数次的熔断，熔断机制即自动停盘机制，是指当股指波幅达到规定的熔断点时，交易所为控制风险采取的暂停交易措施。当前美国美股的熔断机制的基准指数为标普500，三级熔断单项幅阀值约为7%、13%和20%。这意味着，当指数较前一天收盘位下跌7%、13%的时候，美国的全美的证券交易市场将暂停15分钟。当指数较前一天收盘位下跌20%的时候，当天交易即停止。当地时间周五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决定2020年3月16日起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0.5%至1%。在此之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支持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以上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约5500亿元。疫情海外扩散的势头引发全球性衰退的担忧，各国央行纷纷出手。在美联储隔夜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之后，日本和澳大利亚央行周五进行了类似的操作，挪威央行则下调基准利率0.5%，印尼宣布财政刺激措施，韩国央行考虑召开紧急会议，挪威央行周五还通过银行借出约5000多亿瑞典克朗以保证流动性。欧洲央行周四维持三大利率不变，但表示在年底前增加1200亿欧元的临时净资产购买额度。 目前已有西班牙、意大利、英国、韩国、土耳其等五个国家宣布了禁止做空措施。3月12日，西班牙证券交易委员会 CNVM 宣布，在3月13日的交易时段禁止卖空所有在3月12日跌超10%的普通股的流通股，以及所有跌超20%的非流动股，总共涉及约69只股票。同日，意大利金融监管局 CONSOB 宣布临时禁令，3月13日禁止卖空适用于在意大利证券交易所所上市的85只股票。3月13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 也宣布禁止部分针对意大利、西班牙上市公司的卖空工具和交易，至13日交易结束。世卫组织每日疫情报告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日10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2月17时，中国以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703例，达到44067例；中国以外死亡病例较前日增加310例，达到1440例。周五，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新冠病毒在意大利和附近国家蔓延，欧洲现已成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新的震中。此前，世卫组织在本周三宣布新冠病毒爆发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 pandemic。加拿大总理府12日晚发表声明说，特鲁多总理的夫人索菲确诊感染新冠肺炎。据加拿大电视台报道，特鲁多和三个孩子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都将被隔离14天。12日上午，加拿大总理府发表声明说，特鲁多在家进办公进行自我隔离，等待其妻子索菲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12日在巴黎爱乐丽舍宫宣布电视讲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法国将采取关闭学校等防控措施，但第一轮地方市政选举将照常进行。下面是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动态。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大幅下跌，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低，在本周的整体交易中累计下跌了逾9%，创下了自2011年9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73.60 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516.70 美元，跌幅为 4.6%， 创下了今年截止目前为止的最低收盘价。最近以来受到市场冲击的投资者正在等待世界各国政府公布财政刺激方案，以帮助缓解新冠病毒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痛苦。这场疫情已经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商业活动陷入停滞状态，并对金融市场进行了冲击。美国各大基准股指的周五交易中都呈现了上涨走势。此前一个交易日，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创下了自1987年10月崩盘以来的最大单日百分比跌幅。由于黄金是一种传统上的安全避风港资产，而股票是一种风险资产，因此股市的上涨会导致黄金价格的承压。与此同时，美元汇率也在周五大幅上涨，导致金价承压。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上涨会使以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下跌，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成本将会变高。好，下面是国际原油市场方面。原油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此前一个交易日遭遇了沉重的卖盘中反弹，但在本周的整体交易当中则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原因是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之间展开的原油价格战，且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范围之内扩散。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期货 WTI 价格上涨23美分，报收于每桶31.73美元，涨幅为 0.7%。 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5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了82美分，报收于每桶34.04美元，涨幅为 2.5%。投资者有关新冠病毒将会打击原油市场的需求的担忧与日俱增，再加上沙特阿拉伯对俄罗斯发动了价格战，这可能会让本来已经供过于求的市场 涌入更多的原油，从而导致本周油价遭受重创。鉴于航空燃料的需求受到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本周四决定限制从欧洲前往美国的旅行，导致价格进一步加大。在原油期货大幅下跌的同时，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周三陷入熊市，定义从近期高点回落 20%。 随后标普500指数也于周四紧随其后的进入熊市区域，创下了自1987年10月股市崩盘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但在周五的交易中，美国各大基准股指有所回升。好，马上进入我们栏目的第二个板块，全球企业和大公司的动态。华尔特迪士尼 Walt Disney 周四称，将关闭迪士尼乐园度假区 Disneyland Resort、迪士尼世界度假区 Disney World 和巴黎的迪士尼乐园，这三家乐园将持续关闭至三月底。该公司称，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没有发现新型冠状肺炎的确诊病例，至此全球六所迪士尼乐园全部受疫情影响而停业。此前上海、香港、东京、加州的迪士尼乐园皆宣布暂停营业。为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蔓延，美国两家邮轮公司接连宣布暂停全球运营业务。维京邮轮公司 Viking Cruises 宣布声明称，该公司全球范围内的邮轮业务将暂停至四月底。嘉年华公司 Carnival 旗下的公主邮轮公司宣布将暂停所有18艘邮轮的业务，停航从即日起至5月10日结束。公主邮轮公司还表示，将在未来5天之内结束航运中的邮轮。伯克希尔哈萨韦首席执行官 Warren Buffett 注意到，在新冠病毒全球爆发的背景之下，美国人开车的次数少了。由于疫情原因，航空公司和邮轮运营商皆因出行人数锐减而摇摇欲坠。疫情也蔓延到了美国的高速公路经济，伯克希尔旗下汽车保险公司 GEICO 就发现，近期美国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减少了。巴菲特表示，病毒现在将影响许多行业，而现在银行的总体状况较为良好，但他们将改变对能源类贷款的看法，因为很多事情都会改变。日本三家奥运会赞助商的高管私下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为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而推迟，尽管赛事的组织者表示说计划并没有改变。这三家赞助商已经共投入了2亿美元来支持这个筹备费用已经超过120亿美元的赛事。这赞助商中有两家被列入了东京奥运会15家黄金赞助商之一，即15家投入资金最多的国内赞助商。本届奥运会是体育史上受到赞助最多的一届赛事。苹果在中国的所有42家门店将全部开业，营业时间暂时采用10点至20点的时间段。苹果在中国的零售店遍布13个省市。自一月苹果宣布因疫情影响而临时关闭在中国的所有42家商店以来，苹果已逐步重新开放各地的门店。截至上周，已经有38家门店恢复营业。中国的销售额占苹果总收入的约15%。数据显示，苹果二月份出货不足50万台，同比下滑60%，环比暴跌接近80%。亚马逊已经建议全球有条件远程办公的员工三月底之前在家工作，以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此前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已经要求其北美员工在家工作， IMB 要求美国所有员工在家工作。苹果、微软、 Facebook、 Twitter、Intel 和 Salesforce 等科技公司也对员工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施乐公司宣布，鉴于新冠病毒疫情日益升级，公司决定暂时停止收购惠普的相关事宜，包括会见惠普股东、接受媒体采访等。但施乐同时强调，此举主要是为了确保员工、客户和渠道合作伙伴的健康和安全，而收购惠普的计划仍未改变，将来会继续进行。微软公司宣布，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技术顾问比尔盖茨辞去董事会职务。盖茨于1975年 与保罗·艾伦 Paul Allen 共同成立了微软，后者于2018年去世。盖茨担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直到2000年，盖茨2014年卸任了微软董事会主席，但他从2008年开始就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当中。数据显示，盖茨是微软最大的股东之一，持有 1.36% 的股份。该公司于1986年上市，如今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日本卡西欧计算机 Casio 将在2020年内正式涉足监控摄像头业务领域，将与瑞萨电子共同成立开发监管摄像头的电子零用部件。摄像头内置的人工智能的 AI 将自主开发，计划提高识别精确度，实现即使在逆光下也能识别面部，同时还将开发通过 AI 抽取人物的面部特征，对于不同类型的分类和识别技术，将在摄像头上搭载新的技术，无需将信息上传至云端，即可瞬间完成识别。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正在通过玻璃相关非核心业务不断瘦身，国内家电巨头美的或将接手飞利浦家电的业务。玻璃家电业务是飞利浦专注于医疗保健设备生产商这一计划的一部分。飞利浦拟转让其饮品电器、厨房电器、熨烫和清洁电器以及空气处理电器等家用电器业务，但未包含剃须刀、电动牙刷等明星产品线。飞利浦已经选择高盛集团和摩根大通来负责出售其家电业务的交易，价格可能超过30亿美元。日本电通公司11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日本国内的广告费总额比上年增长 6.2% 至 6.9381 万亿日元，连续8年增长。网络广告增长 19.7% 至 2.1048 万亿日元，首次超越减少 2.7% 至1.8612万亿日元的电视广告。电视广告方面，地面信号减少，卫星电视也下降，报纸广告将受到发行量继续的减少，杂志广告也将减少。日产汽车13日称，位于中国湖北省襄阳市的汽车工厂已经恢复生产，日产在华据点至此全部复工。在此之前，日产位于广东省等地的其他汽车工厂已经复工，其他日系巨头当中，本田和丰田汽车在华据点均已恢复生产。大众旗下意大利超级跑车制造商 Lamborghini 将宣布暂停停产近两周，其母公司大众汽车正试图限制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其运营活动的影响。 Lamborghini 周四表示将暂时关闭其在意大利的工厂，直到3月25日。该品牌的所有汽车都是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博洛尼亚郊区的总部工厂生产的。通用电气公司 GE 表示，在股东就公司近期财务业绩 SEC 的持续调查以及公司高管变动提交的反馈意见后，董事会决定在2020年底保留毕马威为审计师。通用电气已经聘用了毕马威长达110年，因为近两年该公司曝光的重大会计问题，毕马威受到了投资者的批评。去年11月底，通用电气任命新的首席财务官，引发市场对于该公司是否终止与毕马威的审计关系的猜测。科斯创和汉高合作开发了一款解决方案，通过结合汉高的紫外线固化粘合剂和科斯创的高紫外线透过聚碳酯合金，可将圆柱形的锂离子电池高效地固定于塑料电池座内。整车厂商将大规模高效率和低成本的锂电池组件视作竞争的先决条件。汉高的乐泰 AA3693963电池组件凝合剂和科斯创的高紫外线透过聚碳酸酯合金拜本蓝符合大批量自动注胶技术的要求，粘合剂能够灵活而且快速固化。日本田边三菱制药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12日称， 将着手开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齐齐哈娜的子公司 Medicago 已制作出模拟病毒的植物微粒，计划八月之前在加拿大启动临床实验，2021年内结束实验，结束后可能在1至2个月内出疫苗。如果是进展顺利，将会于2022年投入使用。普通疫苗一般使用在特殊情况下获取的鸡蛋来培养病毒。由于制作时需要去除毒性，通常要花费1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制成。肥皂如今再度流行，销售块状肥皂时通常不用外包装，或者使用可回收的纸袋包装。美国一项研究表明，生产洗手液的原包装比生产肥皂要多费5倍的能耗，外包装则会生产将近会费20倍的能耗。因此，与简约的肥皂相比，洗手液的运输效能要低得多。此外，瓶装洗手液往往消耗的更快。苏宁易购发布了2019年的财季快报，2019年公司实现收入2703.15亿元，同比增长10.35%，实现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10.16亿元，同比下降了17.34%。博通公司公布截止至2020年2月2日的第一季度财季。第一季度营收为58.58亿元，同比增长了1.2%。公认会计准则下，净利润为3.85亿元，同比降低了18%。非公认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为23.7亿美元，同比降低3%。经调整后是32.65亿美元，同比增长1%。Gap 集团公布了2019年第四季度和财年业绩的报告。2019年财年第四季度净销售额为47亿美元，同比增长1%。2019年财年的第四季度调整后的毛利润为17亿美元，同比增长3%。2019年净销售额为164亿美元，同比下降1%。2019年财年调整后的毛利润为61.6亿美元，同比下降3%。截至2019财年，公司在42个国家拥有3919家门店，其中3345家由公司来经营。好，我们现在马上花几分钟聊一聊这个汽车的保值率的问题啊，就算是我们的第三个板块。作为高保值率的这个代表，豪华轿车当中，进口车占据前七席，前部多为像丰田和奔驰等服务体系非常完善的品牌啊，奔驰更是有5款车型上榜，成为入围该榜的车型最多的品牌。中国国内自主品牌仅在 MPV 细分部分稍显竞争力，包括宝骏啊、瑞风和宏光等等。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排名啊，豪华车保值率前十名啊，首先是 Lexus ES、奔驰 CLA、丰田皇冠、奔驰 C 级、雷克萨斯 IS、 奔驰 E 级、奔驰 S 级、玛莎拉蒂 Ghibli 和奥迪 S3。 再看看这个豪华型 SUV， 是 Lexus RS、 奔驰 GLC、 Lexus NX、 保时捷卡宴、保时捷马看、奔驰 GLA、 奔驰 GLE、 宝马 X3、路虎的 Discovery 和玛莎拉蒂 Levante。 其实我们能看到啊，这个都是有很多的这一些重叠的，还有 MPV 啊，就商务车。商务车保值率的前十名啊，是本田的艾力绅、本田的奥德赛、奔驰的威霆、奔驰的 V 级、日产的 NV200、别克 GL8、上汽宝骏730、江淮瑞风、大众夏朗和五菱宏光。哎，我们看到了这个 MPV 车型当中，确实它这个国内的这些车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好，我们本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